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临近，近日中共党内异动频频，除了一批被指有望升入政治局常委会或者进入政治局的省级党委书记高调向习近平表忠之外，就连正国级的黄岐山亦都不惜放下身段，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再次出使菲律宾，帮习近平处理和该国的外交危机。与此同时，中共几大重要喉舌媒体密集发声，统一口径支持习近平。外界认为这些事件串联埋一起，释放出了极为罕见的政治信号，值得关注。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显示，发言人赵立坚6月28号宣布，继上个月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韩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后，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再次以习近平特使的身份率团赴菲律宾出席6月30号在马尼拉举行的新任总统小马可斯就职仪式。对此，台湾中央社指出，北京当局对菲律宾后任总统相当重视。5月中旬，习近平就致电小马可斯，祝贺他当选菲律宾总统。随后，习近平再次同小马可斯通电话，表示北京愿意同菲律宾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维护好本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对于中共同菲律宾之间关于南海主权的争议，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近期受访时表示，在南海议题上，新政府不会允许任何平方毫米的菲律宾沿海海域权利被践踏。随后，菲律宾为了压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态势，日前宣布已经全面终止与北京的南海油气开发合作协商。与此同时，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而对于即将上任的菲律宾新总统对美日的友好姿态，北京当局感到十分不安。对此，日经资深记者钟泽克义指出，在政治风向变强时，习近平求助的就是黄岐山。外界注意到，这个亦都是自疫情以来黄岐山第二次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出访外国。现年74岁的黄岐山被指是习近平的密友，曾任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今个月23号，中共江苏省党代表会议选举当中，由中共中央提名的黄岐山获得了代表资格。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近日中共喉舌媒体出现罕见一幕，被认为是释放出力挺习近平的强烈信号。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随后罕见的一幕出现，中共几大喉舌如新华社、央视网、求是网、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几乎同一时间纷纷发表各自的评论员文章，而且使用了同一个标题，即是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今个月28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更加是以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名义开始发表系列评论，主题就是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五大喉舌以好高的政治规格发表标题完全一致的文章，力挺习近平的决议，这个本身就已经释放出了空前的政治信号。因为按照中共舆论先行的一贯手法，跟住落嚟，中共党内高层很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外界对此亦将会拭目以待。6月28号 ,2022 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在美国华府正式开幕。在首日的主会场的公开发言当中，与会的多位嘉宾都提到了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人器官的问题，成为今次峰会的关注焦点。根据大纪元报道，今次宗教自由峰会特别安排了一个关于中共活塞器官的研讨会环节。美国宗教自由协会主席汤姆法尔在发言当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谋杀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会上亦都表示，中共活塞器官的对象正在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扩展至新疆人身上。葛特曼说，就活塞人体器官而言，发生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事情，现在正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两者之间具有巨大的连续性。目前新疆集中营当中的 2.5% 到 5% 的人正在消失。中共器官移植中心附近通常建有拘留中心和监狱等设施，而在新疆机场甚至建有人体器官绿色通道。我所采访的哈萨克证人证实，他们在新疆集中营当中看到有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那里。据悉，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去病健身效果显著。1999年之前，根据中共公安部内部统计显示，当时法轮功学员人数达到了7000万至1亿人。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血腥镇压，并实行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紧接着，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这个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同步的。截至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3年。对此，国际社会已经发表了多份调查报告，指证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事情。此外，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西亚在今次宗教自由峰会上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对象一开始最主要的是法轮功学员，现在也都包括了藏人、新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英国外相卓惠斯29号指出，北京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情势，有可能因为得出错误结论而严重误判侵略台湾。他表示，确保俄罗斯战败至关重要，并且呼吁先打败俄罗斯再讲。卓惠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误判导致俄乌战争爆发，因此自由世界务必共同努力协助确保台湾具备自我防卫能力，并一致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提到，英国致力确保台湾能够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力图强化同台湾的经贸连结，硬实力同经济层面的安全必须兼顾。卓惠斯正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他在峰会一场小组会议致辞提到，俄中合作趋于紧密，中国正扩张军事能力同全球影响力，手段包括经贸胁迫。他指出，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让俄方研判可以放手侵略乌克兰，因为欧洲将会难以回应。按照这个逻辑，各国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战略依赖，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应该确保自由世界和他在南太平洋、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等区域的盟友有中国以外具强大优势的经贸投资选项。卓惠斯说，确保俄罗斯战败至关重要，这个是欧洲取得长久和平的唯一途径。部分人士认为，在将俄军彻底逐出乌克兰之前，双方就可以展开会谈。卓惠斯提醒，这个只能够促成伪和平，甚至将会引发更多侵略行为。他举例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占领乌克兰东部部分领土之后，要求基辅妥协以促成俄乌停火的所谓明斯克协议框架，未能防止俄罗斯今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他说，我要强力呼吁先打败俄罗斯再讲。Tesla CEO 马斯克在 Twitter 上的粉丝已经超过1亿，成为该平台上第六个粉丝数量达到九位数的用户，但罕见的是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在 Twitter 发帖了。马斯克1亿 Twitter 粉丝的大关是在今个礼拜突破的，恰逢这一位亿万富翁的51岁生日，亦都是在本周的6月28号。追踪并分析社交媒体数据的美国网站 Social Blade 的数据显示，马斯克在6月26号至6月27号之间的某个时候到达了这个里程碑，他在两日里面就增加了超过15万的追随者。马斯克是第六位累积了1亿粉丝的 Twitter 用户，亦都是商业领袖当中的第一位。其他几位粉丝过亿的 Twitter 用户分别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在美国发展的巴巴多斯女歌手 Rihanna、 美国女歌手 Katy Perry 和葡萄牙足球明星斯朗拿度。 Social Blade 网站说，仅在过去的30日里面，马斯克就获得了超过400万的 Twitter 粉丝。马斯克的粉丝暴增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正在收购 Twitter， 但因为质疑该平台上的虚假账户数量远远高于该公司自称的 5% 的比例，马斯克暂停了这一项价值440亿美元的交易。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自己的这一亿追随者当中有多少是假的。 另外一个引发关注的现象是，一向喜欢在 Twitter 上发表意见的马斯克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在该平台上说话了。他的上一条推文是在6月21号发表的。对于马斯克来说，这么长时间的沉默是不寻常的，尤其美国发生了一些价值观上的大事，包括最高法院推翻了针对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以及国会近30年来首次通过了关于枪支管制的重大立法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9号公布一项19国民众对中国睇法的民调，结果显示平均68%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睇法，79%民众认为中国人权问题严重，对中共军事力量感到忧心的亦都有72%。这项民调是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欧亚19国进行的，台湾不包括在内。民调显示平均68%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在很多国家维持或者接近历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韩的比率都超过80%，分别为87%、86%、83%、82%和80%。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以色列受访者就较正面看待，持负面睇法的比重都未过半。另外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权问题严重，其中47%民众认为非常严重，对中共军事力量感到忧心的就有72%。位于中国邻近的日本、澳洲感到非常担忧的比重更加是超过50%。另外对中国经济竞争以及中国介入本国政治感到忧虑的亦都分别有66%和5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睇法，但问到该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时，认为双边关系不佳的比例普遍低于对中国持负面睇法的比例，平均62%受访者认为本国和中国关系良好，仅32%认为关系不佳。关于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睇法，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其他国家受访民众多半都对习近平处理全球议题的方式不具信心，其中瑞典、法国、澳洲和日本都有过半数民众毫无信心。今次民调针对美国以外共20,944名成年人，在2月14号至6月3号进行，美国就是在3月21号至27号针对3581名成年人进行。加拿大传出重大银行抢劫案。根据加拿大传媒 CBC 报道，当地时间28号上午大约11点，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遭到两名武装人员闯入。警方赶到现场之后，武装人员朝警察开枪，经过一阵交火之后，两名武装歹徒当场被击毙，但同时亦都造成6名警察受伤送院。警方表示疑似仲有一名疑犯在逃，因此针对部分地区发布了就地避难的建议。此外，疑犯的车上疑似有爆炸装置，因此疏散了事发现场附近的民众。而送院的6名警察有3位已经在治疗之后出院，另外3名还在进行手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